那我们今天的服饰加油站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使徒行传。那我们今天分享的主题呢叫做保罗的赠言哈，这是我们使徒行传系列我们第54次分享。我们求主来带领我们，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先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和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是如此的爱我们，如此的眷顾我们，感谢你如此的施恩引导我们。你借着圣经上面的每一句话都教导我们，让我们蒙福。特别感谢你，让我们这些工人借着你的话语，我们按着你的心意来服侍你的教会的时候，我们就大得奖赏。我们把我们今天晚上要分享的保罗的赠言恭敬地交在主你的手里。主，祈求你施恩引导我们，让我们看见保罗不单对以弗所的长老们说的话，也看见保罗向我们所说的话。感谢赞美你，特别求主你借着保罗的口向我们说话的时候，你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呢是保罗的赠言。我们之前请大家提前读了经文，那我们在这里呢就简短的去读一下哈，我们这段的经文的啊，从17节到21节啊。想请我们的小弟兄是不是帮我们读一下呀？
嗯，可以。
好，来吧。
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来了，保罗就说：“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亚西亚的日子以来，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
避讳
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又对犹太人和希腊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耶稣基督。
好，谢谢我们董其武小弟兄帮我们读的经文哈。我们就是看到这是保罗他要离开以弗所的时候，那么把以弗所的长老请来跟他们说的一段话。那我们就读了这几节的经文哈，其实整个有一段。那我们今天呢就是借着这段的经文，我们来去分享就是保罗的赠言。那我们其实看到这篇保罗的赠言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其实是啊，这是一篇让人又很感动，但其实又有蛮沉重的临别赠言。因为不单保罗讲了说以后我见不到你们了，另外保罗也讲了就是你们该怎么去做，包括也提醒他们说啊，在保罗他自己的3年的服侍当中我怎样去做的时候，但之后你们当中会发生事情，就是说会有豺狼进入到以弗所的教会当中，所以他预言也提醒以弗所的众长老。那我们看到保罗也祝福以色列的同工，那我们今天去看保罗给这个以弗所长老的这些赠言的时候，我们是很感动的。那我们就要从3个方面去看，我们看看保罗在这段赠言当中他给我们有哪些重要的提醒。那保罗这段赠言呢，他是从自己的服侍说起的，他讲他自己服侍的榜样给我们有哪些提醒，然后我们也看到使徒保罗给以弗所长老有哪些重要的警告，我们也要好好的去看一下。另外我们看到保罗给以弗所长老的赠言其实也是给今天的我们的赠言，那我们要看看主借着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有哪些重要的信息，我们要求主带领。那我们就分3点来跟大家去分享。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保罗的榜样，保罗的榜样就是我们看看保罗他 自己先讲他的服侍榜样，就像他把那些长老叫来以后，保罗就说，你们知道吗，自从我到亚细亚的日子以来，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我是怎样服侍的，我先跟你们去分享。那我们去看看保罗他把他自己服侍的榜样提出来的时候，给我们有哪些重要的提醒。那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他讲到他服侍的榜样的时候，那我说我在这里其实保罗有很多很多的提醒，我就讲三个方面。第一个，我们看到保罗在十九节这里讲说，那我在你们中间呢，我是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那保罗在这里讲到他在以弗所的服侍时候，他首先强调的是，我是服侍主的，我是凡事谦卑的。弟兄姊妹，我们这些做主工人的人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我们是上帝的工人，我们要一直谨记在心里。每当我们把这一点忘记的时候，每当我们把这一点忽略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被人意捆绑，我们就很容易被魔鬼利用。但是当我们牢牢记得说，我们是服侍主的，我是上帝的工人，然后我是靠神的恩典，我去顺服上帝的带领，在教会当中去服侍的时候，那么魔鬼他就不能在我们当中去做什么，就不能去伤害我们，也不能借着我们去伤害弟兄姊妹。而且保罗他也在这里特别强调一点是什么呢，他说我是服侍主，而且凡事谦卑。我也盼望弟兄姊妹真的要记得，我们说服侍主的人，我们要有一个重要的记号，也是一个重要的生命美德，就是要凡事谦卑。我们知道骄傲是魔鬼的记号，而谦卑呢是神仆人的记号。但是我们讲到谦卑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要把谦卑和懦弱搞混，因为很多人一讲谦卑呢，他希望的是说你要做一个懦弱的人。我们看到保罗不是的，他一点都不懦弱，包括这篇临别赠言他讲的话没有任何的懦弱，包括他在以弗所所做的事工，他在宣教当中所做的事工都是勇敢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说，我们说谦卑不是懦弱，其实我们说谦卑是什么呢，我们说谦卑是勇敢的盾牌。一个服侍的工人要很勇敢，但是如果我们少了谦卑的话，我们的勇敢就像一个赤膊上阵的勇士，没有拿着盾牌，是很容易出问题的，很容易被仇敌伤到我们，也使我们伤到别人。但是我们谦卑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勇敢的盾牌，我们越谦卑，我们就可以越勇敢，我们就越可以冲锋陷阵。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就要晓得说，谦卑和勇敢是密不可分的。所以保罗这里放胆地告诉我们说，我是一个服侍主的人，我是一个凡事谦卑的人。我们这些服侍主的工人也要效法保罗，我们是服侍主的工人，我凡事谦卑，我拿着谦卑的盾牌，让我更加勇敢地往前直冲。我越谦卑，我在服侍弟兄姊妹的时候，我就越有能力，我越谦卑的时候，魔鬼越不能胜过我。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那第二个，保罗讲到他做神的工人的榜样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刚才我们的小弟兄帮我们读了二十节，其实在二十七节的时候保罗又说了类似的话。二十节的时候保罗说，你们要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然后到了二十七节呢，他又说，神的旨意我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所以保罗呢，对以弗所的这些弟兄姊妹，对这些工人，他是毫无保留，倾囊相授。所以弟兄姊妹啊，这就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和对比，就是世界经常说什么呢，说教会徒弟饿死师傅，所以呢，师傅啊你要留一手，师傅啊你要留一手。但保罗说，我们这些属天的工人，我们这些属神的子民，按照天国法则工作的人呢，我们不是这样子的，我们是尽心竭力，我们是爱是不保留，爱是永不止息。那么我们为什么可以这样子，我们为什么不担心教会徒弟饿死师父呢？其实在圣经当中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因为神的道是无限丰盛的，我们怎么教弟兄姊妹，其实我们还有很多很多按照我们当知道的我们还是不知道。当我们倾囊相授去帮助我们的弟兄姊妹的时候，我们弟兄姊妹去成长，我们不单不会受亏损，我们会大大的得着，而且我们也永远不会出现说，我教会了徒弟把师父饿死了。因为主耶稣跟我们讲得很清楚，他说庄稼多 工人少，从来都是做工的工人不够，所以我们不存在说在其实在福音工作上面就没有红海这一说。如果我们有些人去了解一些经商的理念，他们就说诶，有一个领域现在叫做蓝海。蓝海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下去你去得早，然后在里面可以赚很多钱。但很多人听说了扑通扑通都下来去搞这个行业的时候，很快它就变成红海了，大家厮杀的不得了，利润越来越薄，然后呢，所以呢不要教太多的徒弟，免得饿死师傅。但是在福音不是这样子的，福音总是庄稼多工人少，福音事工从来都是蓝海事工，从来不会成为红海事工，从来不会大家杀得血流成河，教会和教会之间争得不得了，其实要得拯救的灵魂多得不得了，我们一定要看见这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保罗在这里给我们一个榜样，就是我们不需要做什么所谓的师傅留守，我们需要做的是爱心服侍，我们需要做的是按时分粮。就是我们去服侍弟兄姊妹的时候，我们也不是说哎呀今天我每天都要倾囊相授，所以弟兄来来来，我从今天早晨八点一直服侍到晚上十二点你都不能走，我们不是这样。我要按时分粮，但是我毫无保留，我倾囊相授，我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这是我们看到第二个保罗给我们的榜样。那保罗第三个给我们的榜样是什么呢？就是保罗在这里他反复的强调，二十一节他强调说，他对犹太人和希腊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然后二十四节他又讲说，我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基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就是保罗的榜样，就是他竭尽全力证明福音。我们弟兄姊妹一定要知道，作为神的工人，福音是我们服侍的动力，福音是我们爱心的源泉，福音也是我们最重要的使命。我们要能够服侍有力量，我们力量源泉只是从福音来的，不是从什么教义，不是从人的方法，不是从知识上面来的，是从耶稣基督的福音这里来的。我们在服侍当中要爱弟兄姊妹，而爱心从哪里来？从耶稣基督的福音这里来。而我们在地上作为神的工人，我们最重要的使命是什么呢？是福音使命，是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一定要看到这里。所以保罗在这里讲说，我不以性命为念，我不把我的性命看为宝贵，我看神的福音比我的性命更宝贵。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弟兄姊妹，我们要晓得，我们要竭力的去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福音是我们事工的中心，福音是我们事工的力量，福音是我们的源泉，是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最重要的使命。当我们丢弃了福音，当我们离开了福音，我们就成了主耶稣提醒的，你们就成了失了位的。言若失了位，有什么用处呢？只能丢掉，只能被践踏。所以当我们这些工人轻看福音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失位。我们如果完全不看重福音，看重的是人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就完全失去味道，就毫无用处。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在这里提醒大家，轻看福音是我们的肉体最容易犯的错误。你去回想我们自己，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很容易就钻到所谓的神学啊，钻到教义啊，啊，钻到什么人的方法里面去，我们就开始轻看福音。所以我们的肉体是特别容易轻看福音的，这是我们最容易犯的错误，但这也是我们最大的错误，没有比这个错误更大的。所以当我们去珍视福音的时候，我们就非常的有力量。只要我们珍惜福音，不管我们的恩赐够不够，不管我们的能力够不够，不管我们的教会是大是小，不管我们的财力够不够，我们都是一定得胜的。因为珍惜福音就是我们得胜的旌旗。只要我们高举基督的福音，只要我们珍惜基督的福音，我们一定是无人能敌。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我们去看保罗给我们的榜样，他服侍主凡事谦卑，他毫无保留，凡是与弟兄姊妹有益的，凡是神的旨意，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的。然后他给我们一个榜样，他是尽心竭力证明福音。那我们接下来再去看第二部分，就是保罗在这个临别赠言当中还有一个很重要很大篇幅的很重要的提醒，就是保罗给我们有警告。他给以弗所的长老警告说，我离开你们之后一定有豺狼进到你们当中。所以我们要去看一看为什么保罗给以弗所的众长老 有这样的一个提醒。保罗在以弗所服侍了三年，所以这个教会是年轻的教会，有三年的时间保罗跟他们在一起，但是保罗现在必须走了，因为圣灵引导他，他要离开。那这个时候他给以弗所的长老有一个临别的赠言，也有其中重要的部分就是警告。那他警告什么呢？就是在第29节，保罗说，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保罗在这里讲的很绝对，他说我走了以后一定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有凶暴的豺狼进到你们当中。为什么会是这样？我们相信可能保罗在这里没讲原因，但我们相信可能那个原因就是保罗跟他们在一起三年之久，他知道以弗所的长老们对耶稣基督福音的领受，特别对耶稣基督福音的坚守可能并不够坚定。所以我们要知道，真的在这方面我们为什么这样大胆的去说呢？其实对基督的教会来讲的话，教会唯一的屏障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没有第二个屏障，没有其他的东西能保护我们。所以保罗说你们当中会有凶暴的豺狼进来，一定意味着一件事情，就是福音的旌旗被人放下来了，福音的灯光开始变得暗淡了。弟兄姊妹啊，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的教会要能够抵挡豺狼，一定是要把基督的福音高高的举起来。只要我们轻看耶稣基督的福音，那么豺狼就会进来。弟兄姊妹啊，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么我们一定要晓得，当教会的工人，我们如果离开了基督的福音，我们对弟兄姊妹的态度也会变。我们原来是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他们是基督的羊，我们是主托付我们做牧人做工人的，但是当我们离开了基督的福音，我们就会变成豺狼，我们就会以弟兄姊妹为我们的粮食，为我们的财宝。那这个时候我们不是爱惜他们，而是会利用他们。弟兄姊妹啊，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盼望大家一定要记得，就是当我们对福音有轻看的时候，就像保罗在里说的，一个坚守福音的保罗离开，然后大家对福音，他知道很多人对福音不够重视的时候，保罗就会说，我可以预见得到，你们对福音的轻看会逐渐的在这间教会当中占上风，这就是给豺狼进入创造了条件。当我们轻看福音的时候，我们就如同给属灵界的那个恶者，他的豺狼发出邀请。魔鬼是十分敏锐的，他发现一间教会轻看福音的时候，他就会差遣豺狼来攻打这间教会。所以轻看福音是一个教会最危险的信号。所以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说，我离开以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到你们当中，他的表现是什么？不爱惜羊群。为什么不爱惜羊群？因为只要轻看福音，我们就不会爱惜羊群，弟兄姊妹就会成为我们的观众，我们就要做演员，我们就要做领导，我们就要做君王，他们做我们的百姓，这个就会出问题。这是我们看到第一个。那第二个，保罗在这里还讲说什么呢？他在这里讲说，不单有外面进来的豺狼，还有一个危险，就是说，就是在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就是这里面保罗说，就算在你们当中也会出现悖谬的工人，会引诱门徒跟从他们。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说依然是跟福音有关系。当我们去跟从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一定心灵得自由，我们一定锁链得解脱，我们就不被辖制。但是当教会轻看福音以后，那么教会工人就容易出问题。出什么问题？我们的罪性我们就压制不住。你要知道，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上帝说，那么夏娃就会恋慕亚当，亚当就会辖制夏娃。这是什么意思？其实这里面就是讲的控制欲，人的控制欲就会非常的强。所以当离开耶稣基督福音的时候，人就想控制别人，然后他就会发现福音是他最大的拦阻。弟兄姊妹领受福音的时候不受辖制，所以这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我想辖制人，我就不要讲福音，我就不要讲福音，因为福音会使人心灵得自由。所以以弗所教会的问题就是将来会出的问题。保罗在这里讲说，你们当中为什么会出现有人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就是你们不再忠心侍奉基督，你们不是以让人跟从基督为荣，而是以这些人跟不跟我为荣，这个就是很大的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们就是说，因为福音的光开始暗淡以后，这个时候在这个间教会里面，不再是领袖作王，而是 不再是基督作王，而成了领袖作王。领袖一旦作王，他就一定会辖制他的群羊。所以我说，我在这里稍微讲一点点的小见证。之前有另外教会的一个姊妹，然后跟我去分享他们的教会，那个牧者其实我还认识，但是那个牧者就开始，原来是愿意传福音的，但后来越来越多的就高举自己，凡是教会的弟兄姊妹跟他意见不一样，他就让这些弟兄姊妹甚至赶弟兄姊妹走，说你不同心，你只要跟我的心意不一样，你就是不背十字架，你就走吧，你不要在我们教会。所以这样子赶走很多人，这其实就是悖谬的工人，这就是引诱门徒跟从他而不是跟从基督。他不许弟兄姊妹去祷告，弟兄姊妹有的时候祷告说，我祷告主看看主的带领如何，你这样去想我都不要你在教会，就是这么可怕。弟兄姊妹，为什么是这样子？因为福音的光暗淡了，就出现领袖作王，就出现人作王。弟兄姊妹，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遇见任何的人高举自己，你遇见有些基督徒高举宗派，你遇见有些基督徒高举某些神学教义而不是高举基督，你要特别的小心，这些人很容易就做保罗在里说的引诱门徒跟从他们，他们就很反感人跟从基督，因为只要人跟着基督，他们的伎俩就不能得逞。所以我们看到这是第二个保罗的警告。那我们看保罗第三个警告是什么呢？就是保罗在28节和32节他都强调，他说你们要注意，是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要为自己警惕，也要为全群谨慎，然后牧养神的教会。这个教会是什么呢？是基督用自己的血所买的。然后呢，他在32节又讲说，我如今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弟兄姊妹，保罗在这里其实也是在提醒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你们要记得，这间教会是基督的，是基督用他的宝血所买的，所以我们要谨慎牧养神的教会。你特别，我们这些人要小心，包括特别是我这个做牧师的要特别的小心，弟兄姊妹也要多为做牧者的去祷告。祷告什么呢？我们一定要记得，教会是基督用他的宝血所买的，不是牧师的。所以我们有时候说这间教会是我开创的，是我的，危险了，只要这种声音出来就很危险。我们任何时候都要说，这间教会是基督的，是基督用他的宝血所买赎的教会，这间教会不是牧师的，不是同工会的，不是长执会的，这间教会是基督用他的血所买的。所以一个教会怎么才能站稳？不是要长老很稳，然后牧师很强，我们的同工会的话大家都听。如果是这样子，我们很危险了，我们很容易变成引诱人跟从我们。所以最教会最坚稳的是什么？是神和他恩惠的道来建立他的教会，就是上帝来建立他的教会。恩典，我们要去高举基督的恩典，我们才能让这间教会站立得更稳。所以弟兄姊妹啊，这就是保罗在这里给我们的提醒。我们看到保罗提醒我们说，当我们轻看了福音，就会有凶暴的豺狼。当我们轻看了福音，我们就从顺服的工人变成悖谬的工人，我们就从引导人跟从基督的人变成引诱门徒跟从我们的人。当我们把基督的福音丢开的时候，我们就总想把教会变成是我们的，而忘了基督的每一间教会都是基督用他的宝血所买的。这个教会能够坚稳，根本不靠我们人，只靠神的道和神的恩惠，神的恩典。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二点，保罗给我们的提醒，不单是警告当时的以弗所的教会，也是提醒我们。那我们再讲第三点是什么呢？我们第三点就是说，我们看看保罗给我们的赠言。使徒保罗说的这番话当然是向当时以弗所的众长老讲的，但是圣灵把它记在圣经当中，也是保罗给我们的赠言。那保罗给我们的赠言到底是有什么呢？我说对今天的我们，我说有三点的提醒。第一点提醒就是我们看到保罗在里讲说，我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主耶稣基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我说第一个，保罗在这里再次的鼓励我们，激励我们要以福音为至宝，要像保罗那样子为福音竭尽全力。我们做基督的工人，我们做教会的工人，一定要高举基督，永远不能轻看福音。轻看福音的人不可以做教会的领袖，轻看福音的人也不能做某项事工的领袖。 因为轻看福音的人，他很容易变成教内的豺狼，他自己可能没有意识，他甚至认为说，我只是在提醒他，我只是在帮助他，但其实他做了豺狼。我们当中其实出现过这样的人，所以主把这些人从我们当中赶走，为什么？因为主保护他的群羊。当我们看见一个人很有口才，好像很有才干，这个时候我们要留心去看，这个人是不是以福音为至宝。如果这个人很有才干却不以福音为至宝的时候，我们要坚定不移的不许这样的人做事工的领袖，更加不许他做教会的领袖。如若不然的话，这个教会就很危险。我们弟兄姊妹一定要看见，所以我们任何时候都要以福音为至宝，都要效法保罗，我们要为基督尽心竭力。这是我们的第一个提醒。那第二个提醒是什么呢？就是保罗在28节这里提醒我们说，圣灵立我们做全群的监督，我们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弟兄姊妹，所以我说我在这里第二个提醒，为自己谨慎，为全群警醒。弟兄姊妹，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一定要警醒。但是你注意保罗这里讲的谨慎呢，他和什么连在一起呢？说教会是基督用他的血所买的，我们最容易不谨慎的就在这里。我们太容易觉得我有功劳，我对这间教会有很多的功劳，我做了很多年的功，我怎么怎么样子，这个时候是非常危险的。我们要为自己谨慎，我们要为全群警醒，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说，这间教会不是我们建立的，是基督建立的。怎么建立的？是基督用他的宝血所买赎的。所以我们要放弃一切的功劳主义，我们要放弃一切的自义。什么时候我们有自义，我们就要来到主的面前警醒自己，主啊，求你把我的自义拿掉。什么时候我们发现我们教会当中有功劳主义，要抬头，我们要求主怜悯我们，不要让功劳主义抬头，让弟兄姊妹都是仰望基督并他的十字架，都是谨守说，我们这间教会是被基督的血所买来的。弟兄姊妹啊，什么时候我们忘了这一点，我们就面目可憎。我见过一些老的这个工人，老传道人，真的有的时候你看他开始夸自己，真的就面目可憎，就那种骄傲，那种自义，那种篡夺上帝荣耀的那种嘴脸就跑出来，不可以的。年轻人有时候也容易这样子，我们自己也容易这样子，所以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这间教会是基督用他的宝血所买赎的。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提醒。那第三个提醒就是我们看到保罗在35节里讲说，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干什么呢？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那么保罗讲这段话的时候也提醒我们，我们要效法保罗，我们要谦卑的去服侍主，然后劳苦的去服侍主，谦卑在基督面前。我们要小心不要去做豺狼。那怎么不做豺狼呢？就是保罗在里讲的，我们其实要很注重的，就是我们要依靠主，我们要靠主的恩典，我们要弃绝任何的功劳主义。凡是功劳主义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变豺狼。凡是我们觉得我对某些家庭，我对某些弟兄姊妹，我对某些人，我有功劳，我在这些人面前，我就不再是有牧者的心肠，我就有豺狼的心肠。我们就觉得他欠我，他要补还给我，他要把该给我的掌声他没给我，我要求他给我，他应该把给我的赞誉没给我，他现在要给我。不是的，弟兄姊妹，在这方面我们一定要小心。而且你特别注意保罗在里讲说要扶助软弱的人。我们说为什么保罗在里强调扶助软弱的人？一间教会他不变豺狼，一个工人不变豺狼，就看他对软弱人的态度。我们对软弱的人若是劳苦的去服侍这些人，千方百计的扶助这些人，这个时候豺狼就没机会，魔鬼就没机会。但是每当我们嫌弃软弱的弟兄姊妹，或者我们认为软弱的弟兄姊妹，我们就在变成豺狼的路上。所以就像我们刚才讲，我们当中大家也知道 之前两年前也曾经在我们当中出现像豺狼一样的一对夫妇，但是主把他们赶走了。为什么？他们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对软弱的弟兄姊妹不单不肯扶持，而且很多的嫌弃，很多的攻击，很多的论断，所以主不许可他在我们这个圣徒的团契当中。弟兄姊妹，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要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靠主的恩典，我们弃绝功劳，我们扶持软弱的人。所以我们求主带领我们。那么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我们去看保罗的这个临别赠言，他让我们很多的感动，他也给我们很多的警醒。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在他面前警醒。那我今天的信息就分享到这里。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按照我们往常的惯例，我们大家呢就可以分享心得或者是探讨，就是借着我们今天分享的，那主向你说了什么，在我们今天的信息当中最触动你的是什么，然后这篇信息使我们想起要特别警惕什么，要发扬什么，那求主带领我们。